看罗马书第十一章，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渔民。你们有没有听过渔民这个字？
有。
渔民是什么意思？
因为在圣经上，那个就是以赛亚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不是以赛亚讲的以利亚，他不是 fighting everybody， 后来神为他准备了7000个那个
7000个人，
对，
7000个人多不多？
不算少，
不算少，
不多，
可是也不多。
换一个人很紧张。
所以渔民是一个观念啊，什么叫渔民呢？你们想到渔民，你们有没有听过渔民呢？有些人听过，有些人没听过啊。渔民其实是一个观念啊，什么观念呢？就是你知道，就是剩下的人，你成为剩下的人好不好？
好，
摩西顶安堆。
好，因为摩西的时候也有剩下的人，都是跟神站在一边的，另外一边是被
打仗
的
时候，剩下的人
是活的，
活的就是好的啊。
好的。
洪水的时候剩下几个人？
挪亚一家人。
挪亚一家人啊。
动物。
那在索多玛、俄摩拉，神
有罗德一家，
人都很少，对不对
？Right.
所以渔民这个观念是神的子民当中啊。有些当他们碰到审判的时候，或者他们在被盗啊，神让一些灾难，让一些环境临到他们的身上。可是我们从这个观点看，好像神在审判啊，神的子民。可是神同时也赐下他的恩典，让神的审判虽然临到他的子民当中，可是呢，神还保留一些人，
有怜悯
啊，所以有神的怜悯在这里，也有神的公义、神的审判在这里啊。那这个是适用于什么？就是神的子民嘛，在旧约里面，新约有没有提到渔民这个观念？新约的时候
没有提到，
新约也有提到
有
以色列人是我们看到有些蒙恩得救的，他们称为神的渔民。
哦，对对对 对, 对。
那我们呢？我们叫外邦人，对不对？
对。
我们外邦人跟渔民有没有关系？
有。
什么关系？
不是，那时候如果杀光的话就没有剩下来了。那我们不是都是从神创造这样一直下来，所以我们也是一部分的渔民。
哦。
只是我们不是犹太人被拣选，这是我的猜测。
我们也是一部分的渔民哈。我们如果看挪亚，我们都是挪亚的后代。那但是这个渔民的观念其实就是被神拣选，被神保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也算是渔民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上哈，这边讲，我们现在讲罗马书第十一章。那第十一章大家记得是从第九章开始啊，就是一个主题。九章到十一章，他要讲的主要是针对以色列人啊。我们知道说第九章讲的是过去以色列人的情景，第十章就是他们当时的情况。那第十一章我们讲到他犹太人将来的一些情形啊。所以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整个保罗在提到以色列人，他们原来是蒙神拣选的。好，我们回顾一下啊，第九章有没有讲到说，他们原来是蒙拣选的，对不对？啊，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不是每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啊，都是得着神的应许，只有从以撒生的才是。那以撒生了雅各跟以扫，那神拣选的是哪一个？神拣选的是雅各，对，所以这个都是被拣选、被拣选啊。那这边我们看到有神的主权，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啊。那后来我们也看到，在以赛亚书特别讲的比较多，讲到神的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神保留了一些人。那第九章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看到那个渔民啊。如果你看到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27节啊。过去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子民，对不对？外邦人不是神的子民，可是将来呢，那些外邦人要成为神的子民。那过去啊，以色列人很多。第27节讲，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什么呀，多如海沙，可是得救的呢，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对，我们看到这是渔民嘛，啊，所以渔民的意思就是像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啊，到一些地方去，可是他们有一些人回归，回到耶路撒冷啊，回到犹太地的，他们只是一部分人。所以这部分人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就被称为渔民，或者成为余剩的人啊。所以这个观念，这个字哈，渔民或者讲到余剩的这个啊，在旧约里面出现了大概540次啊。 可是我们常常忽略哈。那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渔民的观念就是讲到说神他特意要拣选，特意会保守的啊。所以你看以色列人虽然多如海沙，可是很多人啊，他们后来远离了主啊，他们有的在旷野倒闭了，或者讲到他们啊，在历史上他们因为悖逆神，后来他们就亡国了。可是亡国了死了很多人啊，可是神又保留一些人啊，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亚述，可是神保守他们啊，让他们没有完全灭亡啊。然后第二十九节他又说哈，说到以色列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存留余种啊，这边又讲到一个余种啊，我们早已像索多玛、厄摩拉的样子了啊。所以这个渔民是在整个神的救赎计划中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它跟神的审判有关系，跟神的救恩有关系。所以在神的审判当中，你看到神有他的救恩，神有他的怜悯啊。那我们看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指的啊，被神拣选、被神保守的这群人啊。那渔民的观念也引申到我们这群人啊，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看一下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啊，《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记不记得在耶路撒冷会议啊？耶路撒冷会议的主题是什么？他们讨论一件事情，外邦人信主要不要行割礼，要不要守摩西律法？对，啊，所以后来决议说不需要啊，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就可以了啊。那后来我们看到最后一个结论啊，说结论的那个人就是雅各啊，主的兄弟雅各。主的兄弟雅各他说了啊，说了在第十五章十六节啊，众先知的话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啊，神会让外邦人能够归入他的名。第十六节，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到他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建造起来啊。这个我们可能都有很熟悉啊，我们常常会引用这个经文啊。然后看到第十七节，这边讲到什么？叫余剩的人啊，这边也讲到余剩的人，也就是那个渔民啊。余剩的人是指谁呢？是指的外邦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啊。那他这个所引用的经文，就是在啊阿摩斯书啊里面所引用的，阿摩斯书的第九章，我们看一下啊。阿摩斯书的第九章十一、十二节啊，所以这个渔民的观念也是应用到外邦人的身上。所以我们现在信主，啊，也是特特被神拣选，特特被神保守啊，不是每一个人他们都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啊。所以他是引用阿摩斯书的第九章十一、十二节，他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主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余剩的和所有我称为我名下的国啊。所以这边有讲到这个余剩的。那雅各啊，他所引用的是希腊文的那个旧约圣经的版本啊，所以他这边讲到外邦人的时候，就提到他们是余剩的啊。所以会有一些人他们会归入主的名，那他们是外邦人，可是这个观念也是一样啊，是被神拣选、被神怜悯啊。好，所以当恩典临到外邦人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外邦人也成为渔民。那保罗在讲的那个时候，我们看外邦人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啊，可是以色列人呢，他们普遍的拒绝福音，拒绝耶稣啊。所以我们看现在的渔民，他指的是我们外邦人啊，所以有一个阶段啊，这个渔民的观念是指的这个外邦人啊，所以我们对这个渔民要有一个观念，有个这样子的认识啊，那就是说明神在选召或者神在预定啊，神在判断的时候啊，神特特为他自己保留一些人，那这些人啊，他们会得到救恩啊，所以我们都是渔民，对不对？啊，凡是得到这个救恩的人，其实也都是渔民啊。那也有一些教会啊，他们的名称叫做渔民教会。你们有听过渔民教会啊？
渔民就是剩下的鱼了。
对对， 不是愚笨的愚啊，差很多。哦，你要愚民政策啊，愚民教会，意思说只有他们才是什么？才是被拣选的啊，特别是有些比较极端的，甚至啊，他们是异端，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真正蒙神拣选的啊。像安息日会啊，愚民教会是安息日会的一个组织啊。但其实我们知道，神在拣选人的时候啊，其实不是用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啊，不是我们能去判断的。所以保罗在探讨这个救恩的问题，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啊，到最后他的结论是什么？神到底拣选的是谁啊？神会被拣选，我们外邦人有了啊，我们已经有了。那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他们现在拒绝福音，他们拒绝耶稣，神就把他们丢弃，对不对？可是将来这些人会不会再得到救恩？
会
啊。后来他讲的是救，所以他就想说，这个就是神的拣选，神的主权，神的怜悯。
语种跟渔民不一样，是不是？
语种观念是一样啊，就是剩下来的。渔民的意思就是剩下来的，余剩的。
但是他说以色列人是多于海瑟，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这个余数是指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
就是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人啊。但是外邦人得救的时候也是被称为余剩的啊。刚才我们念到
对，
这个使徒行传
就是指外邦人因为移动。
好，我们余剩，那其他的话叫做什么？
其他叫
多数者还是？其他的也叫做我们叫其余的。
渔民就是 remnant。
渔民的好，英文我们读英文就是 remnant 的意思啊，就是剩下的啊。那不管怎么样啊，就是说这个跟神的拣选、神的主权有关系。那到底神怎么样拣选？我们能够猜测得到吗？你这个人得救还是不得救，是谁来决定？是神来决定的啊。所以不是我们去决定。所以到后来，保罗虽然讲到后来说，哎，神给他一个启示，开启说，以色列人虽然现在不接受基督，拒绝福音，可是将来他们怎么样？他们会回转，而且神给他一个启示，就说以色列人将来要全家得救，这就是罗马书十一章第二十五节那边讲啊。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啊，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好，所以他知道神给他一个启示说，将来有一天以色列人他们会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啊。耶稣也讲过这句话嘛，耶稣说，你们现在虽然拒绝我，可是你们现在不得见我，有一天你们会说，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啊。我们上礼拜有提到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会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当以色列人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得到救恩？他们会啊，他们全家都要得救啊。所以我们看到神在拣选人的时候，这个渔民啊，我们有时候讲人很少，对不对？像挪亚一家，像这个罗德是不是一家？罗德只有半家，对，
半家。
他的妻子女婿也没有了，
太太也
只跟他，对，所以他很少很少，对不对？可是有没有很多的？也有很多的啊，七千人多不多？神留下了七千人啊。那末世神的渔民多不多？好像
也少
啊，
刚刚好，
刚刚好，不多也不少啊，按着神所定的数目值啊，七千人也不少了，对不对？那在新约里面有没有提到一个数目字？14万4千，哇，多不多？
多，
很多，对不对？以前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会的时候啊，当开始他们讲说，哎，神就是要保守啊，有一些人，一群人，他们就认为说，你加入这个我们教派的啊，你们就在144000人当中。当时人信的不多嘛，144000好像很多，可是后来这个教会发展，哎，也蛮快的。到现在全世界大概有超过600万人，哇，那144000怎么样？太少了，对。所以到后来他们又修正他们的教义啊，讲144000人是在天上的啊，在地上也有一群啊，另外一群啊。当然这个是按着他们自己的想法去想。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虽然讲到渔民啊，好像有时候指的很少的人， 可是有时候也值得很多的人啊。我们看启示录有144,000，但启示录还提到一节啊。我们看在第七章啊，启示录的第七章，这边也提到144,000人。那这个奥秘我们就不解释了啊。那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是讲到那144,000人啊。可是第九节，我们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的啊。所以讲到这个数字啊，讲到这个数字大概多少，我们说这个都是奥秘，都是隐藏的，被封住的。意思说这个事情是谁的事？
神的事。
神的事啊，既然是奥秘的事，就是神的事啊。可是我们人有一个倾向，很喜欢的，很想去解奥秘的事啊。所以如果你解奥秘的事，你解到后来会怎么样？
会糊涂，
会很奇怪啊，会形成一些教义。那但是这个教义不见得符合圣经。所以我们知道说，碰到这个奥秘的事情，我们所能做的是什么？把它交给神，安静等候神。所能做的就是把它交给主啊。所以保罗在讲到这件事情，神的得救，神的拣选。其实你看，在罗马书的第九章讲到神的拣选，神的预定，神的预知，这个都是属神的事情。我们人可以明白不明白？你不明白啊！你如果去把它讲得很清楚的话呢，怎么样，就会有问题啊！因为这是神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安静等候神。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啊，就是称颂神。
哦 ，OK。
所以到后来
赞美
主啊，赞美他的智慧、
全能
太高啊！如果你看到十一章最后面啊，十一章的第33节，保罗说了什么？深哉什么？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啊！所以这个哈、啊，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曾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是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因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啊！所以，当你称颂神，准没错的。神啊，你太奇妙了，你的旨意怎么样？超过我们所能想象啊！那就把荣耀归给神。我们把我们所能领受的，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是，有一天，哎，这些被丢弃的以色列人，神给开启，他们会认识主。当他们认识主的时候，会被得救。
会
啊，但是数目多少我们也不知道，是多是少我们也不晓得。我们以为说很少，以利亚以为说很少，我就是那个渔民啊，只有他一个。结果神跟他讲说，乘以7,000个啊，比你还想象的还要多7,000倍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真的是啊，从渔民的观点来讲，渔民的意思就是神所特特拣选，神所保守，神恩典给他的啊，让他们可以得到神的救恩的啊。那人是多是少我们不晓得啊，但知道说这个东西是神在安排的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啊，他继续讲下去啊。第十一章啊，我们第九章第十章就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拒绝福音，那这样的结果的话，神是不是就弃绝了他的百姓呢？啊，所以第十一章第一节他说，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答案是什么？他说断乎没有啊，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属便雅悯的支派。你说神弃绝了以色列人，哎，那我是谁？我就是以色列人呐、啊，神有没有弃绝我？神没有拒绝我，所以他可能以为说，哎呀，只剩下我一个。神啊，你看那些以色列人啊，犹太人都拿石头丢我，传福音给他们，他们都不信，只剩下我一个。哎，以利亚也曾经讲过这句话，不能这样说啊。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啊。讲到以利亚怎么说的呢？啊，虽然那个时代是背道的时代啊，他们拜巴利，他们远离神，但是神却给他们留下的是7,000人啊，所以这个都在神的旨意里面，神在神的预定里面啊。所以我们知道说神他是全知，神他也知道他是全能的神啊，他知不知道哪些人是属他的？他知道，他知道哪些人是他的渔民啊。像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9节啊，讲到说他认识谁是他的人啊，谁是属他的人啊。而且他的拣选公不公平呢、啊？也很公平公义啊，因为他是公平公义的神，他有绝对的主权，而且他所做的 都是好的啊。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记得注意啊，神所看的，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都有神的美意啊。我们人会看不懂，人看不懂就把我们自己放下啊。但是神他所做的、所安排的结果一定是好的啊。即使一些灾难临到你身上，好还是不好？怎么那么倒霉，对不对？可是好不好呢？
好，
如果看最后的话，结果是好的，对。你的情况跟约伯的遭遇哪一个比较好一点？
我们比较好一点。在桌上。
那但是约伯到后来怎么样？就说哇，他就明白过来了啊！你的旨意谁能够拦阻啊？没有人能够，万事你都能做啊！有谁能够拦阻你的旨意呢？所以我们知道说他的旨意是最好的。我们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但是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观看神的作为啊。所以昨天你们有听周牧师讲啊，有些人家提到很多问题嘛啊，有些问题讲说这个问题临到我身上的时候怎么办呢？怎么样？感谢赞美主，赞美主，神把这个人量在你身边是给你有好处的啊啊。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拣选都是对的啊，神所做的，他也没有弃绝他的百姓啊。为什么他没有弃绝他的百姓呢？因为他的百姓是他跟他怎么样立约啊，你立的约是一个永远的约啊，所以神他不会丢弃他的百姓啊，特别是他特特拣选的人。所以保罗他以自己为例子啊，他说我也是以色列人啊，只要我是以色列人的话，那显然神也就没有离弃以色列人啊。所以以色列人因着跟神立约，他们就是神的子民。那以利亚那个时代啊，我们看到神就留下了7000人啊，为着他们。但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但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啊。记得你看余数，所以从这章经文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讲到渔民的观念啊，就是凡是被神拣选的，不管是多是少啊，或者是与剩下来的那些都没有关系，神可以从一个人啊，然后使这个全地这个生养众多，遍满这个地上。神当初也是拣选亚伯拉罕一人，对不对？使他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啊。所以按着神拣选的旨意啊，你知道说这些人其实不是啊，像选了7000人，我们也不知道这7000人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并不在乎他的行为啊。因为既然是神拣选，既然是神恩典的话啊，既然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这个恩典这个观念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啊。所以同样的，我们看在那个时代有7000人，那在新约时代我们看也有一个数目字啊，讲到144000人啊，或者是讲到有一些人甚至不讲这个数目字啊，7000人是怎么样？不向巴利屈膝。到末后的时代有没有一些人也是不拜什么的？不拜兽，对不对？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啊，启示录的13章啊。所以这个意义都是一样的啊。我们看到在亚哈的时代啊，他们都拜巴利，所以每个人都拜巴利，好像你不拜巴利的话，你就会受到逼迫啊。那些先知都被杀了。那同样有一天，也许啊，会有一天，我们看这个世界是属于一个被盗的时代。那个兽啊，我们讲到兽是指的什么？指的敌基督啊，或一个敌基督。末世的时候，敌基督会出现啊。我们讲到末世的时候，就提到这个事情啊。敌基督末世要来之前，一定会有一个征兆，有一个征兆就是敌基督会出现。敌基督会做什么事情呢？他会任意而行，神会给他权柄啊，他可以跟圣徒征战，而且可以胜过圣徒。你看第七节啊，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他有权柄可以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所以如果你看到末世的电影讲到敌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他可以征服全世界啊。然后第八节那边又讲了一句话，他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之生命册上的人，都要什么？都要拜他。所以意思就是说只有一种人不拜他，谁不拜他？
在生命册上在生命册上，
在生命册上，羔羊之生命册上面啊，你名字写在上面啊，就是你身上带着神的印记，就像那七千人一样，他不拜巴利。末世也有一群人啊，他们会，他们不拜兽，会不会受到一些逼迫？ 好，他们会受到逼迫啊、哦。如果是不拜兽的人，都会被杀害。你看第十五节啊，可以有兽有很大的权柄啊，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啊。可是我们看到啊，我们在末世能够坚持，就是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不去拜兽的话，我们是要付出代价的啊。他们虽自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是蒙神拣选的，这是因为我们是属他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爱神，我们就不会爱其他的啊。虽然好像我们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也不会啊离弃神啊。所以讲到这些哈、啊，在末世也有这样的一个情景。所以渔民啊，尤上你看这个渔民，神拣选的人多不多？呼召的人多不多？
多。
可是选上的人
少。
少。大家记不记得基甸的故事？基甸开始啊，吹角的时候，跟随他的有多少人？
3600。
啊？三万。
三万
多。三万多人。好，三万多人。然后之后呢？剩下多少？
3万。
然后只剩下1万，然后又剩下多少？
300。
最后剩下300啊！所以刚开始跟随的有很多，可是后来说，哎，如果你们害怕的话，你们就可以离开。结果是剩下10000个人，然后后来还要去查验啊。所以你看被招的多，耶稣也讲蒙招的哈、啊，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到最后这个渔民的观念也是一样哈、啊。我们虽然好像是哎，我们都已经蒙招了，但是也要小心哦。啊，蒙招了是不是保证我们就选上？
一次刷下来，
我们可能就一次的被刷下来啊。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最后坚持到底？你除了蒙招之外，你还要什么？
靠恩典。
被选还要什么？
坚忍到底，
坚忍到底啊！坚忍到底的意思就是你要有忠心、
信心、
忍耐哈、啊，忍耐和信心，坚忍在这里。我们看启示录哈、啊，启示录的第17章，名字被记在羔羊之生命册上的意思啊，17章啊，启示录17章。其实这144000人是怎么样啊？我们先看14章好了，14章有提到144000人啊。不是真正的数目字啊，记得，因为启示录是讲到一个灵异啊，预言的灵异是为耶稣做见证。你看144000人在第14章第一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着他有144000人啊。所以144000人，我们讲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在末世啊，能够与主一同得胜的，一同进到荣耀的这群人啊。所以蒙召的人很多，对不对？可是只有这144000人才是跟他一同得胜。所以你看到启示录的时候，你会看到7个教会，对不对？7个教会，神对7个教会的要求是什么？你必须要得胜的，对不对？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如何如何。所以我们讲到7个教会是讲到得胜的教会，讲144000人也是一样啊，是讲到他们是得胜。怎么说得胜呢？啊，因为后来我们看他们为什么会得胜，讲到这144000人啊，他们第一个条件是你要会唱新歌。你们会不会唱新歌啊？不会唱新歌。你看第三节啊，144000人第二节，第一节啊，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啊。刚才我们讲名字被记在羔羊之生命册上的，然后第二节讲，我听见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和所弹的琴声啊。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面前歌唱，仿佛是新歌。新歌你们会唱新歌？然后呢，这新歌是谁会唱？除了这144000人之外，没有人能学这歌啊。新歌的意思啊，不是说哎呀，这个我现在要唱要学的，我们过去唱的老歌，现在唱的没有唱过叫新歌。新歌的意思就是，我们如果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我们里面就会怎么样，涌出来的歌就是新歌啊。在40篇里面讲到说啊，当我们得着救恩的时候，他把我们从祸坑污泥里啊，把我们拉拔上来，使我的脚步立在磐石上，他使我口唱新歌。 新歌，好，新歌是他叫我们里面啊，他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唱，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啊。所以当我们得到救恩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这个新歌啊。除了得到这个新歌之后，我们生命也要更新变化，我们成为新人啊。好，我们不沾染妇女，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跟这个世俗隔绝啊，我们不属这个世界。然后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啊。所以我们做初熟的果子献给神的意思就是是一个跟随羔羊的人。所以如果你要得胜，你就要跟随怎么样？跟随羔羊，跟随到什么时候？跟随到底啊！你不要说跟了一半，哎，你过去有没有曾经跟随羔羊？曾经跟随羔羊这样子够不够？已经走了五十里路了，走了两里路了，够不够？啊，还不够，你要跟随到底啊！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要跟随啊！然后我们看第十七章，十七章的第十四节啊。所以讲到这十四万四千人，就是那些渔民，就是被神拣选啊，到最后进到他的荣耀里的。十四节啊，讲到说敌基督兽啊，兽的国，他们与羔羊征战，可是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然后呢，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你蒙召够不够？还不够啊，你被筛，有被刷下一批人了，还要怎么样？
被选，
被选了够不够？
还不够，
还不够，你还要怎么样？有忠心。记不记得那个耶稣讲的三个仆人的比喻吗？三个仆人是不是被选到？三个仆人是被选的嘛？对不对？特别给他们一些任务啊，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那主人要求的是什么？你要怎么样成为忠心良善的啊？所以你被选，这个三个都被选了，对不对？可是两个是忠心良善，可是有一个怎么样？你这个是什么？又饿又懒的啊！你虽然是被选，可是呢，你有没有忠心？你这个不忠啊，不忠心的人就不行了啊！所以你要忠心，忠心的意思就是你跟随，跟随他，跟随到底啊！所以你看到神啊，他所做的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恩典啊，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啊。第，我们继续回到十一章啊，罗马书。那既然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我们也不在乎行为啊，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他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跟随他啊。所以因为我们有这个恩典，我们才能够跟随他，跟随到底啊。所以有神他做的部分，也有我们要做的那一部分啊，我们的责任啊，我们的责任是把他所给我们的恩典啊，我们持守下去啊。好，那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拣选的人得着了啊！这个是之前我们一直在讲的啊。以色列人他们想靠着律法来称义，但其实是没有办法啊。我们是靠着恩典，靠着信心来称义的。好，所以就有一些人啊，没唯有蒙拣选的得着了。所以我们讲到蒙拣选的就是渔民。那如果没有得着的，他们称为什么？他们就是成为其余的人啊。其余的人多不多？也很多哈、啊，我们看到啊，这个引到灭亡的门啊，那个路哈、啊、是大的啊，门是宽的啊，去的人也多哈、啊，所以有一些其余的人就成了什么顽梗不化啊，顽梗不化，顽梗不化的意思是什么？顽梗的意思就是刚硬啊，
硬的景象，
硬的景象，对哈、啊，就是刚硬的意思啊。我们的柔软啊，我们的脖子摸摸看怎么样？软的还是硬的啊？如果是硬的话啊，哇，你就有点常常头昏啊。啊，有，因为你的血液会循环不良，所以你要怎么样？常常动一动，保持柔软啊，在神的面前要保持柔软啊。刚硬，刚硬的意思是什么？
不信主。
刚硬的意思就是说，
不愿意跟随，不愿意改变
自己。你怎么样来体会到什么叫刚硬？
不悔改，
不悔改，你不会，不会转，你要会转啊，你要会转，你跟你的先生吵架，你就知道说什么叫刚硬，对不对？我曾经奇怪，我这个是很温柔的人，可是奇怪，我跟人家吵架的时候， 有些意见不合，我发现我怎么样，哇，我怎么那么刚硬。所以刚硬的意思你就是不会回转，不会回转。神叫你想往东，你就怎么样，偏要往西啊，这样就。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要保持我们的心要柔软。给刚硬最好的定义就是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啊，罗马书的第二章第五节。你知道一个人刚硬是他刚硬还是神叫他刚硬？
神，我觉得是自己先，然后神说你要我就让你更刚硬，法老就是这样子嘛。哎，我猜的，不好意思。
好，所以刚硬啊，有时候我们看神会不会给我们机会回头？
会，
会。神会不会呼召我们？
会。
他整天怎么样？
跟我们这些顶嘴的人在那边。
我们第十章才念过啊，他说什么样？我整天伸手招呼那顽梗悖逆顶嘴的人哈，所以意思就是啊，神他给我们机会，他不断的在呼唤我们。我们不听父母的话的时候，小时候不听他的话，父母亲有没有在呼唤我们？
有，
只是我们耳朵怎么样，听到还是听不到？有时候听不到啊，我们看了电视，我们就忘了什么啊？哦，有时候听到了，听是听到了。哎，我们才会啊，好好好好，对不对？之后呢，又忘了，对不对？所以刚硬的意思就是说啊，当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啊不愿意回转。你看第二章第五节啊，他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所以刚硬有时候是当我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神开始是我们自己刚硬，对不对？我们不肯回头。可是我们如果一直不肯回头的结果会是什么样？我们就会越来越硬啊！所以你要注意到你的脖子啊，你的肩膀啊，有时候这做电脑做太久了啊，在那打到后来的时候怎么样？很硬，硬到后来怎么样？啊、哦，不行，要有人推拿把我这个推开了。有一次去看中医的时候，他说：“哦，你的脖子、你的肩膀好硬，就是你平常啊一个姿势太久了、太久不行，你坐了一段时间，你要怎么样？要起来动一动。”有人讲说，如果你不运动，对身体不好，对不对？最近医学发现说啊，很多人过劳死啊，过劳死并不是说他缺少运动，他有运动啊。过劳死的原因是什么？你一个姿势太久，啊，可能是你八个小时都是一直在这样做啊。虽然你过两天去运动啊，啊，去打球去干嘛，可是之后呢，你又在那边八个小时不动。他说，医学发现就是说啊。你做了一段时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要怎么样？你要动一动，你要休息。也许你可能没有去做运动，可是你只要这样动一动的话，这样你会保持让你的身体啊有个健康。所以你要让你的身体保持柔软，不要刚硬。如果你一直刚硬的时候，神会怎么样呢？神就会任凭啊。所以你看到刚硬的时候，跟任凭是一样的。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记得我们上次讲过啊。那个神使法老的心刚硬，那个使跟任凭是就是任凭的意思，是同一个字啊。神就任凭我们啊，任凭我们的结果，最后我们就怎么样，越来越硬啊。我曾经看过有个图画啊，你知道印度啊，印度人他们很多很厉害的啊，瑜伽大师啊，在那边啊，在荒山野外他们修行。那有一个人呢、啊，他练到一个地步是怎么样？他说哦。他们都很吃苦，对不对？把头埋在泥土里面啊，或做一个很奇怪的姿势啊，我可以做很久，好像很厉害。那有一个人他说，我要做一个姿势是把手举起来，你们可以把手举起来，可以哈。我可以放五分钟，你可以放五分钟，啊，五分钟可以，一个小时可不可以？一天可不可以？两天？他就是死命的弄，哇，弄了两个礼拜，啊，看我举手举两个礼拜，厉不厉害？哇，大家都很佩服他，对。之后呢？拿起放不下来。后来因为他的关节、他的血管都坏死了啊，所以到后来就是这样子啊。我就看那个图画，就是啊，觉得好，很可笑。
练瑜伽的，他有邪灵。
这个苦行僧哈、啊，那么他苦修哈、啊，他们讲的苦修的东西，所以你可以到一个地步，你可以做嘛，很厉害嘛。可是到最后呢，你想放下来，已经放不下来啊。所以我们刚硬也是一样。啊，我们刚开始以为说，哎呀，随时可以回头嘛，对不对？神啊，爸爸妈妈，我等一下再来嘛，啊，你叫我，我现在不应你，可是等一下， 神呼召我，哎呀，神啊，我现在很忙啊，我等一下再回头。久而久之会怎么样？你就是这样子啊，你就放不下来，你就转不回来了。所以也是一样，这里啊，我们看到神拣选的旨意就是在这里啊。蒙拣选的，我们心柔软，向着神柔软啊，我们常常回头的，我们就得着了。可是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了啊，你就硬着心。所以耶稣也常常责备他的门徒啊，耶稣责备他说：“你们还是愚顽的吗？”啊，用的字是同样一个字，就是刚硬，是同一个字啊。你们现在还不明白吗？所以耶稣所说的话啊，我们会不会明白？应该是可以明白，对不对？可是有时候我们不明白属灵的事，问题在哪里？
没有常常跟他连结。
没有常常跟他连结啊，意思就是啊，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对不对？啊，耶稣不是讲了比喻吗？啊，讲了比喻就是说，你们有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可是他们却听不明白。好，意思就是说，你们还是愚顽，为什么还听不明白呢？表示说，圣灵其实在他们里面感动他们在对他们说话，可是他们硬着心，他们用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观念不一样的时候，我就跳过去了，我就不听了啊。所以记得啊，圣灵在对我们说话有一个原则。我们要领受圣灵的话，我们要保持什么？心的柔软啊，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啊，你圣灵有话说，第三章第七节，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什么？
硬着心，
就不可硬着心。你们要听圣灵说话，你们想听神对你们说话的话，我们的心就要保持柔软啊。保持柔软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按着你自己的意思，不要任凭你，对不对？跟太太吵架，太太就已经那么伤心难过了，你要怎么样？你要跟她道歉，对，你的心要软下来啊！你不要说活该，都是你不好，不能这样讲啊！我们要保持心里的柔软。当我们保持心里柔软，你会发现圣灵跟我们说话，我们会不会回应？我们会回应啊！所以，如果我们心里一直刚硬、顽梗不化的话呢，最后的结果就如经上所记的啊。你看第八章第八节，罗马书十一章第八节，就如经上所记的，神给他们昏迷的心啊。哎，我们看好像神在做这个事情，神让他们刚硬，对不对？神让他们没有被拣选，其实不是神没有怜悯他们，神在呼召他们，可是他们还是硬着心啊。最后的结果，神就让他们心昏迷，眼睛怎么样？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啊。然后大卫也说，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啊，变为鸡坎啊，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能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所以到一个地步，他们没有被拣选，就是被弃绝的时候，其实就是神使他们刚硬，神使他们看不到，神使他们听不见啊。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啊，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就是耶稣他讲跟人家说话的时候，他常常用比喻，对不对？耶稣用比喻的目的是什么？他说天国的奥秘只叫谁知道？叫你们知道。好，我们看一下在第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他说凡有耳可听的，第九节啊，就应当听。耶稣讲了比喻，你们听懂听不懂啊？啊，如果我们的心柔软，被圣灵开启，我们可以从圣经上啊，我们可以从神耶稣讲的很多的比喻，知道那些奥秘的事情啊，知道属灵的原则。那门徒就问他说，为什么用比喻呢？十一节，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哎，神是不是偏心了？神为什么不叫他们知道呢？他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啊。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啊。我们如果要知道属灵的事情，一定要被开启。你只要被开启一点点，我们信心只要像芥菜种那么小那么小，会不会变大？会啊，那个属灵的那种悟性会越来越大啊。但如果你没有的话呢？没有就是没有，你以为你有了，可是结果还是没有啊。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说，是叫他们，是因为他们看，他们有没有看到？有看到，可是呢，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 有没有听见？是有了啊，可是却不明白，看怎么样？只要看见却不晓得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好像是神使他们这样子，为什么呢？啊，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啊。从这里我们有时候会读不懂这个意思嘛，啊，啊，神的意思是就是叫他们听不见，免得神就要怎么样？神要医治他们，难道神不想医治他们吗？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的审判已经怎么样临到他们身上了啊！神不要医治他们，神不要拣选他们，神就任凭他们啊！那如果他们回转的话，神会不会医治？神一定会医治。可是神就是要他们不能回转，就是说到一个地步哈、啊，如果我们平常啊，神呼召我们，我们一直不肯柔软我们的心，我们心一直刚硬的结果，最后神的审判就临到。神的审判临到的第一件事，他做的就是怎么样？叫我们听也听不明白，听虽然听见，可是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哈、啊。所以当我们知道说，哎呀，属灵的事情悟性我已经没有了的时候，要注意哦。也许神的审判就是已经在我们身上了啊。所以我们看到神审判有很多种，譬如说饥荒是不是一个审判？饥荒是个审判啊，那饥荒是审判，有时候人干渴啊，非因无饼啊，他饥饿非因无饼，他干渴不是说没有水，而是什么？不听神的话啊。所以当耶和华的话语稀少的时候，这是不是审判？
是，
这也是一个审判啊。所以我们看这种情形，就是说神的已经定义了，以定义要审判你，定义让你不能悔改，定义让你刚硬的心啊！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神为什么这样做呢？不是说神没有怜悯的心，而是这些人顽梗悖逆，一直持续下去，神就任凭他们到一个地步呢，神就使他们心昏迷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属灵的原则就是这个样子，不是神不给我们机会，不是神不怜悯我们，而是当神不断的呼召我们，不断的怜悯我们，但是我们却一直刚硬不肯悔改的时候，最终神做的事情就是他要审判啊。那这些人就成了顽梗不化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就是要受到神的审判啊。好，接下来我们看就是外邦人得救啊，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跌倒啊，那他们跌倒这里讲到他失脚啊，失脚跟跌倒是不大一样的。有诗篇有一句话讲到说，义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立定啊，他们虽然失脚，可是怎么样不致全身扑倒啊。所以我们有没有失脚过？我们都有失脚过啊。但我们会不会陷入到沉沦？不会啊。我们会不会经历到一些试探试炼？试探跟试炼有什么不一样？一个是来源不一样啊，试探跟试炼其实都是同一个字啊。当
一个是来自神，一个是来撒旦的。
对，一个是来自神，一个是来自撒旦啊。撒旦试探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怎么样？
打垮我们。
打垮我们，跌倒，沉沦。
跌倒。
啊，神试探试炼我们是要什么？
让我们更进一步，
更
我们能够
让我们
依靠神，
更依靠神，让我们的心被炼净，对不对？
对。
我们一些不好东西被对付掉，哎，我们就越靠近神，所以用意不一样啊。你们有没有做过老师？你们有没有给人家考试？给人家考试，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有的老师会出陷阱题了。
对。
好，这出这个题目，他不是考你会不会啊，是考你啊，这个用意就不大好了啊。所以撒旦试探我们是要我们跌倒。啊，是要我们沉沦。可是神试探我们，试炼我们，是要我们得着什么？我们经过试炼之后，就会得着奖赏。所以碰到试炼好不好？
好。
好，你喜不喜欢考试？
不是很喜欢，但神一定会给。
考试啊，你如果平常不喜欢念书的人啊，或者说是啊，就很怕考试。有没有人喜欢考试？有好学生，对不对？喜不喜欢考试？哇，考试来了！哎，奇怪，他怎么心情那么好？有人很紧张，对不对？有人心情特好的，因为考试怎么样？就是我发挥的时候，哇，考了100分，考了100分之后会得到什么？
奖赏。
奖赏嘛啊！ 我们考试，我们为什么要考试？我们为什么最终就是你要拿到那个毕业证书啊？我们考一些执照，对不对？我们考驾照什么的，最终就是要得到奖赏。神也是一样，神让我们经过试炼，为的是要给我们奖赏啊。所以在雅各新约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二节，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啊。”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就是这样子啊，让我们经历过试探啊，试炼。好，但是经过这个试炼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跌倒，可能会软弱。可是神的原则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说神会不会让我们所说的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够受的？不会啊，他知道我们的本体，他知道我们能够到达哪个地步啊。所以你碰到一件事情临到你的身上啊，你说试炼患难临到你身上，你千万不要说哇，这个事情我没办法承受。你能不能承受？你一定能够承受，约伯都可以承受的啊，因为神不会让我们所受的试炼啊过于我们所能够承受的啊。所以我们失脚是这个是一定会有的啊，但是神不会让我们跌倒啊。他说他们失脚是叫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啊，反倒因为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啊。所以要激动他们发奋，所以救恩怎么样临到外邦人，也是因为他们的过失啊。你想，如果耶稣来了说他是弥赛亚，然后犹太人都很欢呼，哇，高兴都接受他是弥赛亚，他骑着驴进城啊，就拥戴他做王，会不会把他钉十字架？
不会
把他钉十字架。如果不把耶稣钉十字架怎么样？那我们外邦人有没有得到救恩？我们就得不到救恩。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啊，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啊，所以神这边就讲说，因着他们的过失，因着他们拒绝弥赛亚，救恩怎么样便临到外邦人啊。那使徒传福音也是一样啊，本来现在可以传给这个犹太人，对不对？使徒们都是犹太人，结果犹太人不信怎么办呢？只好传给谁？至少传给外邦人，哎，结果发现外邦人一直相信啊。所以我们看，哎，这个也有神的美意啊。然后就临到外邦人之后呢，以色列人看了就怎么样？
嫉妒，
哎，就会嫉妒啊，就会激愤啊，激励他们发愤啊。后来我们看到，后来他们会思想，哎，到底是不是这么？耶稣是不是真的那是那位弥赛亚啊？所以到后来我们看到，神会激励他们啊，发愤，能够来认识这位主啊。所以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所以他们曾经有过过失啊，曾经拒绝过福音，拒绝过弥赛亚啊，可是外邦人怎么样，就因此蒙恩，因此得到富足啊。所以这个富足就是从神那里来得到的富足啊，何况他们的丰满呢？所以何况他们的丰满，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曾经有过失，他们曾经有缺乏啊，缺失，可是有一天他们会丰满。丰满的意思，这个意思啊，跟这个万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是同样一个字啊，所以跟第二十五节的万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是一样的。所以意思就是有一天以色列人怎么样，他们要全家得救。当他们丰满的时候，这个是什么日子啊？这个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末世啊。所以耶稣在讲末世的时候，他提到有几个兆头啊，几个征兆。有一个征兆讲到说，无花果树会发嫩长叶，对不对？就以色列会复国。那这边保罗讲到说，好，就是以色列有几分是硬性，等到外邦人的分数满足满了的时候啊，那时候以色列全家得救。所以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有一个意义，就是说耶稣基督他会再来啊。所以你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不一样了，对不对？我们说是不是末世的一个征兆？
有，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心上啊。你知道以色列在哪一年复国？
1948年
啊，1948年之前啊，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很少，很少，非常少。可是现在呢，你们有没有听过？
有，
很多犹太人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现在有多少万人？他们估计有好几十万人啊，甚至他们想会不会超过百万人？全以色列，世界上全以色列的人口大概1500万，所以100万的这个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这是相当大的比例啊。所以你看到有一天以色列会 当他们以色列人都信主的时候，耶稣基督怎么样就要再来，所以何况他们的丰满，何况当他们如果全部都信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外邦人就是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啊，我们要欢迎他迎他来迎娶我们啊的这个日子也就到了。所以当保罗在讲到这个以色列得救的问题，是讲到末世啊，讲到未来所要发生的事啊。那保罗讲这句话是对着罗马教会的人，他们是外邦人啊，他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我敬重我的职分很职分。可是他本身自己他是有以色列人啊，所以他也有一个希望，他渴望激动我的骨肉至亲发奋，好救他们一些人啊。所以他希望在借着这个啊，真是能够激动他们啊。然后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呢啊。我们看他们被丢弃，他们被弃绝，天下就与神和好，就因着耶稣基督的啊这个被钉十字架啊，所以外邦人就跟神和好。那将来以色列人他们会被收纳，意思就是他们会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啊，那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死而复生就好像是浪子啊，大家记得浪子的故事，当浪子回来的时候，他爸爸说我这个儿子是怎么样死而复活的啊，失而又得的啊。所以这边所讲以色列人有一天他们会认识啊，会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然后十六节讲说，现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啊。这边讲的一个观念啊，心面啊，献心面给神是讲到献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它有它代表的意义，就是说啊，当你献初熟的果子，神会不会祝福你？神会祝福你啊。所以你如果家里有棵树，你看到那个初熟的，你要干嘛？你等了一年就是等那个出手那一刻，你不是先自己吃，你要明白，先献给神。当你先献给神的时候呢，神就使你树上所有的果子都怎么样，都不会有松鼠来吃，都不会有鸟来吃，不会有蝗虫来吃啊，都会渐渐都会成熟啊。所以神的祝福就在这个身上。
但是那个就说亚伯跟那个该隐的献祭，他说那个。
亚伯所献的是比较美的啊，这个这边讲的是一个初熟的果子啊，初熟之物新团啊，记得那个面意思就是那个麦子所磨成的这个饼啊。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还有在初熟节的时候，我们都要向神献。
就是我们是他讲的那个亚伯是跟该隐献的，
这个不一样啊。我们现在讲的初熟的这个观念啊，出手的观念的意思就是，当你献上一个的时候，全团怎么样，也都圣洁了，也都蒙神的悦纳。所以当你献了一个第一个果子献给神的时候，这个或者是麦穗献给神，所以全部所有的麦田都会蒙神悦纳，也都成为圣洁的啊。所以同样的，我们讲到这个出手的是指的谁？出手的果子是谁？耶稣基督。可是之后呢是谁？就是我们哈。所以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也成为一个初熟的果子，可以献给神啊。所以他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个源头，有个来源，就好像是树枝，树枝的源头是什么？
根，
就是根哈。当耶稣献祭献给神的时候，耶稣蒙神的悦纳，那我们呢，跟在耶稣里面，我们也都蒙神的悦纳啊。所以外邦人是这个样子，犹太人怎么样也是这个样子啊，犹太人将来也会在耶稣基督里哈，也是蒙神悦纳。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呢，不是这样哈。现在这个阶段是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了。那这个枝子是讲到以色列人啊，那耶稣就用橄榄树做个比喻啊，有个橄榄树枝子，那是旧的枝子，指的以色列人。那可是神又接上另外一个枝子，叫新的枝子，是我们啊。这个枝子。不是从原来的橄榄树，是从外面的野橄榄啊，插上去，插上去之后呢，会不会结好的？可以结好的，因为是同样从这个树根来的，树根我们讲的是啊，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当中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橄榄树，你会想到什么？橄榄树代表以色列人，也代表什么？ 我们，所以你听过有没有听过两棵橄榄树？
有青橄榄树
啊，两棵青橄榄树代表什么？我们读啊，我们看一下哈，《启示录》，在《启示录》有提到这个啊。我们有时候在解释什么叫做青橄榄树，其实圣经上都已经解释了啊。在第十一章，我们记不记得有讲到两个见证人，对不对？好，两个见证人，他们穿着毛衣啊，传道1260天，这个是奥秘的事啊，我们不多解释。然后第四节讲，他们就是两棵什么？橄榄树，两棵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啊。那这个在撒迦利亚书的第四章也讲到啊，同样的话啊。所以有讲到两棵橄榄树，他们在世界之主面前啊，他们在那个受膏人的面前，也讲到那个灯台有那个油哈、啊。所以就是讲到在基督里的人啊，做见证的。所以我们讲以色列是橄榄树，我们也是橄榄树。两棵橄榄树就讲到神的子民为神做见证，旧约神的子民以色列人跟新约神的子民啊，所以记得那个两棵橄榄树所代表的就是啊，新约的子民教会还有旧约神的子民啊。所以既然我们都是一个同根生的啊，记得煮豆燃什么豆在釜中泣，本是
同根生
啊，相煎
何太
急啊。所以我们跟以色列人其实都是怎么样，都是一个身体，都是在神的里面啊，都是神的子民。所以讲到哥林多前书的第12章啊，我们都是一个身体，同饮于什么一个圣灵，对不对？不管是你是犹太人，不拘你是犹太人或是希利尼人，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你都啊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以一个圣灵啊，所讲的意义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信主跟犹太人跟以色列人其实是这样，我们一起成为神的子民啊，我们就跟神的百姓是同国啊。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啊，我们可不可以夸口跟你看，你现在被折下来，我们可不可以跟他夸口？不可以。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被折下来？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们为什么被接上去？
信，
因为我们相信啊。他有一天不相信，我现在相信，我现在相信，以后会不相信？不一定。所以，周杰伦牧师不是讲过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对还是不对？
不对。
他说圣经上看不到这句话啊。
对。
圣经上你一次得救，我相信得救，对不对？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一次相信。我会不会说下一次可能不信？当你不信的时候，你会被折下来。
对，
会。所以这边讲到说，神既不爱惜他原来的枝子，他也怎么样？他也必不爱惜你啊！好，你之所以能够接在上面，是因为你相信，你只要藏在他的恩慈里面，你就不会被折下来。不然的话呢？
你有恐惧，
你要恐惧战兢哈。所以你看第22节哈，我们直接看二十节开，他说他不错，他们因着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跌倒就是那些不信的啊，刚硬的，像你是有恩慈。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信了，你现在柔软。所以柔软一次，脖子柔软不代表等一下就柔软，对不对？你要常常柔软啊！啊，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呢，你也要怎么样？被砍下来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得救哈、啊，我们要恐惧战兢啊！因为主权在于他，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恩典，都是神的怜悯啊！所以我们要持守在他的里面。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啊！那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产下来的，尚且得到，啊，逆着性得着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所以保罗越有信心，知道说以色列人一定会得救，将来，可是他没有想到说等那么久啊。但我们现在等到了，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啊，真的越来越多的犹太人 以色列人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啊，所以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啊。讲到这个是一个末世的一个征兆，所以接下来哈、啊，他在讲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啊，他们被折下来，他们暂时被弃绝，可是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这里两个意义，一个是得救的人数填满了，你知道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啊。所以有一段时间是叫做外邦人的时期，或者外邦人得救的时候啊。那还有一个称为什么外邦人的日期，我们看一下在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的21章，你知道以色列啊，耶路撒冷有一段时间是被践踏，外邦人践踏啊，那这个就称为外邦人的时期啊。21章的第24节，讲到末世啊，讲到耶路撒冷会被毁，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什么？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所以这个外邦人的数目可以讲到得救的人数，或者讲到日期。日期满了，意思就是说有一天耶路撒冷怎么样，不再是被外邦人践踏，也就是说不再是被外邦人所管辖，而是能够回到以色列人当中。这件事情现在有没有应验？
有。
以色列人现在是属于谁？以色列人的啊。他在1967年啊，1967年，以色列人跟那个跟阿拉伯啊六日战争发生，1967年，所以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已经这个外邦人日期已经满了，其实还没有完全，因为以色列耶路撒冷最重要的是什么地方？那个圣殿山，对不对？那圣殿现在还在谁的手中？还在阿拉伯人的手中啊。因为以色列人发现不能够得罪这个阿拉伯人，因为对阿拉伯人来讲，以色列也是他们的圣城。回教徒他们哈有三个圣城，一个是麦加，一个是麦地那，还有一个就是耶路撒冷。那这个啊，在圣殿上面有一个他们所谓的金顶石，在回教的典籍里面，他们相信穆罕默德是在那个地方升天的，所以犹太人虽然占领了耶路撒冷，可是把圣殿山的权柄还是交给这个回教徒啊。所以从一方面来讲，这个外邦人的日期满足了没有？还没有完全啊，所以我们等着看。有人在讲到这个末世的时候，这犹太人会在圣殿山那边会盖一个圣殿，第三圣殿，会把那个。
所以已经就在建。
听说哈，所以你们就好好去看。
秘密的在那个上面。
在秘密。
那我们为他们祷告。
啊，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啊。好，就如讲说到了那一天外邦人的日期满足的时候，以色列全家得救，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啊雅各家一切的罪恶。那这个就讲到说他们会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因为弥赛亚就是那位救主，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啊。然后又说我与除掉他们罪的时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过去以色列人有跟神有没有立约？
有。
有。可是后来呢，这个叫旧约，可是将来神要与他们立一个新约，啊，不再像是过去拉着他们祖宗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哈，因为他们背弃了那个约，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还要再一次跟神立约，就像跟我们立约一样啊，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血啊所立的新约，这样子才能够赦免他们的罪啊。好，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情况，保罗已经得到这个启示，他说现在这个阶段呢，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所以犹太人在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抵挡福音，一直抵挡到现在，他们还是在抵挡福音啊。以前犹太人掌权的时候，你传福音你就要受逼迫，可是如果是啊这个教会啊，这个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犹太人有没有受逼迫？犹太人受逼迫啊。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跟基督徒之间还是有个敌对的敌视的关系啊。即使现在的以色列国他们欢不欢迎人去他们国家传福音？他们不欢迎啊。他们说如果你传福音给以色列人，他们有个法律啊，要判刑，要判3年的徒刑啊。好，所以我们看这个有一个阶段啊，我们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是一个仇敌的关系，可是 就神的拣选来讲，他们为列祖的缘故，他们是蒙爱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那后来他讲说，你们从前顺服神的啊，因着他们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啊，如今啊，因着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啊。那他说这样，他们现在是不顺服，可是将来呢，他们会不会顺服？啊，他们会顺服，所以他们同样的也会蒙神的连续。所以我们过去不顺服的时候，神连续了我们，那将来呢？他们也要得到神的连续，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道理啊。为什么呢？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当中，特意要怜悯神的众人啊，怜悯众人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的主权，不管是拣选，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那神的判断对不对？
对。
神的做的好不好？
好。
都是好的。我们人明白不明白？
不明白，
不明白。所以讲到这边不明白，我们就读这个33节到36节啊。所以我们读经如果真的不明白的时候，很简单，
赞美
圣哉
圣哉，
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啊，谁是先给了他，是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的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
但是如果家人不得救，你还是可以求怜悯吧。
可以求怜悯，对，我们都可以呼求，向神呼求，对不对？
可是妈妈常常会激励，是妈妈求怜悯，对不对？
求神的怜悯。
好，
没有听到，少人
求怜悯啊，为家人得救，求怜悯。
我们要用信心的眼睛去看啊，不要说以为说现在他们不信。啊，神弃绝了他们吗？有没有神有弃绝他们？
没有，
不是你所，哎，不是凭着你的眼见，要凭着什么？信心。我不是跟各位讲过说，有个做母亲的替儿子祷告，哇，神啊神啊，求你让他得救。哎，后来他信心进来了，为什么？神跟他讲说，你儿子放心好了，你和儿子一定会得救，哇，所以他很放心，很高兴。对，可是后来他生病了，儿子还没有信主。后来他病到一个地步快死了，牧师来看他说，你儿子信了没？还没信。可是他说神已经答应他了。后来他死了，儿子信了没有？还没信。那神的应许有没有落空？神的应许没有落空，因为在追思礼拜当中儿子也没有来看他，可是牧师在正道就讲到说，这个姐妹很有信心，说她的儿子会相信啊，所以她就接受了。然后儿子就从人群当中冒出来，偷偷的回来，不敢见人。后来听到这个见证，就悔改，就接受。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生前看不到啊，就像亚伯拉罕，对不对？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说，这块土地会，我会把它赐给你。结果他死了之后，这个地是不是他的？不是。还是，所以这些人是凭着信心死的，到他死的时候还没有得到所应许。所以只要我们相信神的怜悯，有这样的信心啊，那我们一定会得着。所以我们就念那个圣哉圣哉，我们只有赞叹神。因为用人的想法，对不对？很多东西我们不明白啊，既然不明白，我们就要称颂神。称颂神的时候，信心就会进到我们里面，会让我们更清楚。
所以刚硬的人自己受亏损，柔软的人就容易被神逮着。
对，我们越称颂他，我们的心就怎么样？越柔软，
越柔软，越被神逮着。
好，感谢主。我们是不是渔民呢？
是，
都是渔民。凭信心我们来宣告。